看会哈，我们以后这个，首先汇报一下那个近期行业的一个情况。本周呢，应该来讲，整个板块变化非常的这个大，不管是海外链还是这个国产链，我们都看到了非常积极的这样的一些变化。第一点的话呢，是本周英伟达那个，2017年第一个季度啊，应该来讲，不管是业绩还是说指引，都双双超了这个预期。那么同时的话呢，这个和英特尔和 AMD 一样。啊，均大幅上调了未来 CPU 的这个出货量和这样的一个营收的这样的一个指引。那么这块的话呢，其实对国产链的这个带动啊，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明显。那么汇报完了行业以后，我一会儿会把国产链几家重要的这个公司啊进行逐一的啊这样的一个汇报。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这个谷歌 I/O 的这个大会本周这个顺利的一个召开了。那么发布的像这个 Gemini-O 的这个3.5。那么包括呢，这个第八代的 TPU 的双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啊，那么都非常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反响都非常好。那么同时呢，数据上面呢非常的劲爆，月处理 token 达到3.2千万亿个，同比大幅增长这个700%。大模型 Gemini 的这个月活达到9亿啊，那么这些数据的话呢，对整个一个谷歌链上的啊这个光模块、液冷等这样的一些 A 股的企业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带动。那么，对于这点的话呢，今天汇报，首先第一个重要的这个内容，就是谷歌这个新的这款芯片会对行业产生比较重大的一些这个影响。那么我们的这个结论的话呢，这个整体有望在这个3季度进入到新增的这个 1.6T 和 800G 的这个下单。那么理由呢如下，就是这一次谷歌这边推出的 8T 的这个芯片。和去年 V7 版本的这个芯片有巨大的这个不同。那么主要的这个不同呢是，这个去年谷歌 V7 的这个芯片主要的是最大支持9256张卡的这样的一个 scale up 的一个互联。那么换言之呢，谷歌之前最大的计算运算单元为9256个，它是没有 scale out 的。那么 V8 的这款芯片呢，这个除了底层的这个 SerDes 的这个速率升级到224G，那么因此呢是变成这个标配 1.6T 的光模块以外，另外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一次谷歌首次推出了 Scale Out 的网络，使得谷歌这边能够最大有这个134400张的这个芯片的这样的一个互联。那么 Scale Out 的这个网络经过我们的这个测算，对 800G 光模块的配比。TPU 比光模块是1:2.225，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换算成，如果说是换算成这个 1.6T 的话呢，大概是1:1左右。那么我们都知道，去年和今年谷歌的这个 scale up 全部配比是 TPU 和这个光模块的这个配比是1:1.5，那么去年没有 scale out，那么今年有了 scale out，所以说今年的配比变成1:1.5。1:(1.5+)加刚才算的1:1，以1.6T 为口径，那么也就变成了1:2.6。那么如果说按照现在 CoWoS 的这个排产，如果我们现在按照 CoWoS 排产，明年预计这个 8T 的这个芯片要出300到350万颗，那么另外的话呢，8i 的那个芯片预计出200到250万颗，还有100万颗到150万颗左右的 V7 和 V6 的这个芯片。那所以说明年谷歌的话，大致在这个600万颗这个 CoWoS 这个产能以上。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如果有300到350万颗，这个配比从去年的1:1.5提升到现在的1:2.6，增加了1:1.1。那么这里面的话，大约要增加320万只到370万只的这个 1.6T 的这个光模块，或者是这个等效啊，这个或者是等效的这个800G 的这样的一个光模块。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呢，就是这块的话是今天这个汇报的第二一个这个重要的就是谷歌链，我们预计今年3季度进入到大规模的。加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来源的话就是通过这一次的这个配比的这样的一个测算，因为它如果说明年上半年要发这个 8T 的这个芯片的话，那么它的配套的这个光模块势必要在今年的下半年进入到发货的那样的周期，那么因此这个对谷歌这个产业链上光模块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公司将会产生重大的这个利好，而我们知道在2季度的话，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另外两家 AWS 和 Meta 这边。已经对明年的 NPO 进行了这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加单，那么他们的这个加单的量都在1000万只以上，而且甚至有一些会用到6.4T 的这个 会用到6.4T 的这个高速率的这个光模块。那么下半年的话，还有两家这个加单的话，应该就在谷歌和微软这边。那么所以说，现在我们基本上测算出了它这个加单的这样一个量。那我们知道，100万只1.6T 的光模块，对于上市公司这边来讲的话，就是2.5亿美金的这个利润啊。所以说，如果说要增加这个300多万只的话，那整体来讲，这个加的这个力度是非常的这个大。所以说呢，我们结合这一次这个周报里面的这个行业变化的一个情况，就重点建议关注这个谷歌链。那么谷歌链的话呢，无非三条线啊，一个是古典光这边啊，那么这个供应商大家都比较的这个清楚。那么最近有一家消费电子的这个企业进去了，那么可能会拿到100万只的这个800G 的这个。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几家那个这个行业排名第四的，还有呢一家二线的这个光模块，那么都有可能进入到谷歌800G和1.6T 的这个供应商。那么之所以有非这个易中天的这个进去，也是因为谷歌这种明年这个大量的 CoWoS 的这个排单，以及对光模块配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上行啊，把头部的几家光模块的这个产能已经全部都已经 book 掉了啊。那么所以说呢，这块的话呢，是第一个，就是利好的是谷歌链上的可插拔的光模块。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这次的话呢 scale out 的话，就是每这个一个大的一个集群会用到256个 OCS 这个交换器。那么它 scale up 里面是9600个 TPU 配50个 OCS。那么这样的话，它 scale out 里边的话，它如果说是按集群发货的话，还要再加256个这个 OCS 这个交换器。那所以说呢，OCS 这个交换器呢，就未来来看的话，这个如果说我们获取估值的倍数的话，就整个一个行业的这个催化，500的话，我们判断还会层出不穷。那么，所以说对于 OCS 产业链上的这个几家公司的话呢，反正也不多啊，就是说在里面的话是三家，那么还有一家医药的公司，还有一家呢是另外的一家这个电子的一家这个公司，那么最近新进了这个 OCS 的这个产业链。那么所以说呢，OCS 链上目前一共也就三家二两家啊五家的这个上市公司，那么我们觉得有望把 OCS 明年的这个出货量，从现有的这个市场预期大概是在5到6万台，那么由于有了这个 scale out 以后，这个新这个加入，那么明年这个出货量呢，很有可能这个会超过这个10万台。那么整体对 OCS 链上的这个几家公司，我们觉得还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利好啊，那么还是要这个重点关注的，我个人觉得。那么谷歌链上还有一条，那么就是 MPO 啊，就是可插拔这边的一些这个配套。那 MPO 呢，这个公司也不多啊，就是长兴博创还有港股的汇聚啊，可能是两家比较龙头的。那么像恒东光这些的话啊，可能是这个一些弹性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总之，如果谷歌链真的如我们所料，在三季度进入到加单的一个情况的话，不是就是加单的，就是可差到 MPO 也是谷歌链上仅能够配置的三条明确的这个赛道，上市公司也不多啊，就一共就几家。那么可插拔那边的话，老的就一家，那么新进的还那个消费电子的，还有就刚才讲的像那个另外几家，也就四家这个在可插拔的这个供应商里面。OCS 刚才讲了5家，三家，那么 MPO 这边的话，可能也就这个三家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所以说这些的话，我觉得是后面要这个重点这个观察。那么本周行业里面另外比较重要的这个软件端呢，Anthropic 这边预计这个二季度，今年二季度的收入要达到109亿美元，首次实现单期的盈利。那这种呢，在对整个一个这个软件的这个板块，大模型的这个板块，应该来讲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利好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Anthropic 本周要跟 Elon Musk SpaceX 这边要扩大算力的一个合作。那么 SpaceX 那边预计未来3年要支付450亿美元算力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那么这个呢，一个硬件的这样的一个软缺，一个短缺。那么另外的话呢，本周 OpenAI 这个上市的这个节奏加快啊。那么现在华尔街那边预测最快这个9月份要上市。那么这是两家大模型这边的一个情况，Anthropic 和 OpenAI。那么映射过去的话呢，像这个港股那边的智普和这个 Minimax 这边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映射催化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硬件端的话呢，另外的话呢，就是台积电那边。啊，这个除了上上周工业富联这边啊宣布上调 CPU 的这个出货量以外，台积电这边本周宣布这个 Coupon 啊 Substrate 的这个预计提前到今年下半年进入到量产。那么 这个共通方的这种技术啊，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成熟。那么目前这个使得 CSP 客户这边对这个 CPU 这边依旧持这个观望状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还是在于 CPU 这边良率。那么这里的这个良率呢，跟台积这边的这个 OE 这块的这个产品良率相对来讲不太成熟，导致整机 CPU 整机的这个良率过低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那么这次台积电宣布 CPU 这边的这个加速，那么一方面意味着行业的这个产业趋势，这个最后的一个这个卡点即将面临被解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期待伴随着产品质量的上升和故障率的这样的一个下降，CSP 厂商这边的预期对 CPU 这边的这个接受程度会进一步的这个上升。那么这几次我们的通信的这个沙龙，我们就已经汇报过，就是明年 CPU 交换机的出货量的一个测算。那么自从 Lumentum 的这个年报里面，它披露了它对 CW 光源的一个备货的一个这个库存的一个存货的一个量。那么我们按照现在明年300毫瓦的 CW 光源的价格，大概会在这个$38到$45这个区间之内。然后一台 CPU 的这个交换机要用144个 CW 的光源，那么这样去倒拍的话，应该能够拍出来明年是30万台。那么，但是呢，现在呢，基本上行业当中是按照20万台在进行 CPU 的这个量的这个测算。那么为什么会有10万台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个 gap？是因为如果这个市场对 CPU 交换机的接受的话，那么这30万台有可能就会在1到2年的这个区间之内完成它的一个发货，完成它的一个销售的一个确认。但是如果现在台积电那边的这个共封装的这个技术，这个提前加速了，意味着行业里面卡点已经被解决了。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它最大的一个不被市场接受的这个情况是相对来讲是故障率比较高的话，那么这个卡点一旦解决了，那么明年有望30万台全部进入到明年的这个收入当中。那么这块的话，对我们 A 股这边的CPU 的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应该来讲形成重大的一个利好。那么 CPU 的公司也不多，只有3家啊。那么一家是做那个 FAU 封装和ELS 这个不是做那个 FAU 和光引擎的耦合这个封装的。那么就这三个业务，单台的这个价值量大概$300左右，市占率去拍它未来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情况。那么这家公司原本它是受制于光芯片供给的这个不足，那么明年如果 CPU 起量了以后，那么它组合的钱是手工的这个钱，那么将让它摆脱对光芯片的这种束缚，那么使得它明年是它业绩高增的这样的一个点。那么另外两家，一家是主要是购这个微芯槽和透镜，那么单台的这个价值量大概在5400左右。那么另外一家呢是绑定的是上港。啊，这个供的是 MPC 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那么一台这个 CPU 的这个价值量在$4800左右啊，所以说呢，就是说，CPU 这条线呢是一条不能断掉的线，就是是要持续 CPU 和 OCS 作为两种确定性最高的这个光未来的这个演进的这个方向，就这两条线呢，我们建议是不能断的，就是一定要在合适的时候要配一定的这个仓位。那么因为未来可插拔以外，这个最最重要的三个技术路径的话，CPU、OCS，还有一个就是 Micro LED。那么 Micro LED 呢，相对来讲落地会要晚一点，要到30年左右。那么在27年到29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的话，那么 OCS 和 CPU 这个会进入到产业快速上量的一个快速拉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未来的话，它的这个斜率有可能比可插拔这边的这个斜率还要更加的陡峭一点。那么这次的话，这个台积电这边提前采用这个Coupon on Substrate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那么应该来讲只是这个漫漫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一朵这个浪花，但是呢，我们也能这个管窥一豹，去预测他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那么这个是本周台积电那边的这个变化。那么三运营商移动、电信、联通本周全部推出 token 的这个套餐。那么我们调研了中国电信这边，它大概是月租是9.9啊，面向人家庭和政府提供 token 的这样一个服务。那么这款呢，意味着国这个进入到商业化应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除了行业里面的这样的一些表征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呢，那么对三大运营商如果现在有持仓的领导，那么事实上呢，股价已经基本上已经见底了。那么中移动在港的这个分红已经达到了接近8个点左右了。那么，现在的话，如果说 token top 的这个从起量的话呢，那么无疑也会对三大运营商形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抬升估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呢，对于三大运营商呢，我们的这个观点是，股价 已经基本断定已经这个见底了，未来只有上行的这个空间啊。那么现有的话，事实上这个分红的价值是非常大。那么短期的话，股价也有可能会受到这个算力 token 套餐的啊这样的一种这个驱动。那么这个是通信这边三大运营商。那么本周更为重要的是国内的互联网厂商，本周这个动作特别的这个大。阿里本周发布了千问3.7 Max，那么在三方盲测当中位居国内大模型第一位。那么另外的话，百度本周宣布26年一季度智能云的这个收入8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9%。GPU 云数增长184%。那么字节跳动本周生成的这个模型，就 CLang 这边2.1，现在预期有专家出来讲，预期近期要这个发布。那么而且讲这个生成的这个效果，生成的这个效果较2.0版本大约有比较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呢，这个算力的这个价格有望下降到0.5块，5毛钱每秒。就这样的话呢，会导致这个国产链目前就是跟我们刚才汇报的，刚才汇报比较多的是海外链，国产链我们还没汇报。就一个是英，AMD 和英特尔大幅，AMD 的这个啊不是 AMD 英达和英特尔大幅上调了未来 CPU 的啊这个展望。那么另外的话呢，国产链这边的话，这个本周大模型这边的这个进展非常的这个多，那么意味着未来国内 token 这个 token 推理这边的一个算力的这个需求呢，会进入到大幅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同时呢，这个本周的话呢，那个字符这边发布了这个5.1的高速版的这个 API，那么输出的这个速率呢达到400 token 每秒，那么刷新了全球大模型厂商 API 速度的这样的一个上限。本周字符和 MiniMax 同时被纳入了科技的这个整数这个指数当中，未来是非常有希望进入港股通的这个机制啊。所以说呢，这个国产大模型在性能迭代。资本是在性能迭代以及对算力的这个需求，本周来看的话，未来都是一片向好。那么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和流动性层面上面，预期的话都会进入到这个持续的一个加深。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另外的话，就是从那个现在我汇报一下这个国产这个算力这边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刚才主要是通过谷歌链汇报了一下这个海外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次那个特朗普回去以后呢，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 H200 是没有进来啊。那么我们这边还是想要更高端的，那么他那边的话呢，对高端呢依旧是卡。那么所以说呢，就今年国产链和去年相比，事实上整体的这个生态位和行业的这个加速程度是远超去年的。去年在 H20 进来了70万颗的这个背景下面，国产算力创了这个新高。那么这个新高呢，这个目前已经被突破了。但是我们知道，在去年的4季度和今年的一季度，国产算力是相对来讲股价的这个表现是比较的这个低迷的。那么今年的话，应该目前来讲，一颗英伟达的这个芯片都没有从这个正规的这个渠道流进来。那所以说，现在这个竞争的这个情况要比去年要好非常多，要好非常多。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去年的这个国产链，事实上春节以后，这个DeepSeek 以后的话，在二季度和三季度，大家都认为国产大模型其实发展受限于卡的各种的这个因素，大家认为没有达到这个市场的这个预期。那么在去年的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当时阿里的这个大模型又让大家恢复了一点的这个信心。但是就目前我们今年上半年来看，国产不管是这个字节这边，还是阿里这边，还是腾讯这边，事实上从资本开支的这个角度，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目前了解到，有一家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公司，今年的资本开支有望要突破2500亿。那么我们知道，阿里这边呢，也是将3年资本开支的这样的一个量，从之前讲的3000亿上调到了3800亿。那么字节呢，基本上也是在这个1500到2000的这个范围之内，在投这个今年的这个资本开支。那么我们都多次的这个测算过，资本开支里面55%就是买卡的。那么去年的话，还有 H20 的这个低配版的卡是可以买的。那么今年在如此大的这个资本开支的前提下面，那么，如此大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力度下面，现在能够买的就只有这个股。那么再加上，那么这边肯定是对推理卡的这样的一种 GPU 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推动。那么另外的，英特尔、AMD 还有这个英伟达上调了 GPU 的。国产链是形成了这个重大的一个利好。那么国产链呢，就是说从今年来看和明年的 这样的一个维度，它的这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斜率，应该来讲是不弱于啊这个不弱于这个海外链的。那么我们建议重点是把握这个国产的这个硬件的龙一和龙二，以及交换芯片的龙一，以及港股的那个先进制程的这样的一些国产算力的一些这个龙头公司。那么现在我们了解到一些头部公司，事实上二季度的这个业绩营收层面是相当的这个乐观的啊，也意味着这产业这边的话呢，就是正式进入到一个业绩落地的一个阶段。虽然说业绩落地了以后就给不了这个100倍的这种比较贵的这个估值，但是因为业绩增长的这个速度远远高于这个估值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说呢，像国产链这边的话，也会跟海外链一样，这个出现越买越便宜的啊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对国产链这边的话呢，我们觉得还要这个重点的一个关注。另外的话呢，就是重点关注的反正就是那几家这个龙头的这个芯片公司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海外链这边，我们继续回到海外链这边。那么，海外链这边刚才汇报了 OCS 链，汇报了 CPO 链，然后对于这个浮点，这个可插拔这边的话呢，几家头部的这个公司，那么我们认为就是头部公司现在，这个整体二季度的这个情况，应该来讲也是会有一定的分化。那么为硅1.67占比高的，包括对物料这个储备最强的，那么在二季度会继续的这个强。那么龙二和龙三这边的这个情况呢，目前芯片这个准备的这个情况依旧有一点的这个模糊，但是呢，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三季度这边龙二会确定性的进入到 1.6T 这个发货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而我刚才汇报了100万只 1.6T 就是$2.5亿的这个利润，所以说呢，眼见着这个业绩的这个拐点的话，就是即将这个到来，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对二季度龙二和龙三二季度的这个业绩呢，市场上也已经形成了这个共识。就是说，二季度的话，如果芯片问题能够解决，那么其实也就是 Lumentum 那边的这个芯片，如果说能够解决的话，那么二季加速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如果说暂时芯片还是解决不了的话，那么到三季度这个业绩会加速的这样的一个向上。那么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呢，对这个龙二这边的这个全年的这个业绩也没有做这个下修。那么到了明年以后呢，我们认为就是说，跟去年一样的这个情况，因为去年是800G 放量的这个情况，那么800G 放量的这个时候，它这个龙二的这个弹性就比龙一要大。那么明年也是，明年的话，如果 1.6T 放量的这个，那么两家的利润的这个差，那么这个利润这个差距的话，大概是在75到80左右，这是明年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两家的这个市值这个拉得过大，那么所以说呢，对于龙一来讲的话，我们依旧重点买它的这个业绩，但是对于龙二这边来讲的话呢，实际上现在市值的这个差距过大，我们认为过了二季度就再也配不到那么便宜的这个标的。那么因此呢，就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有的话就紧紧的这个抱着啊，那么静待二季度的这个业绩。那么如果说没有的话，可以寻找一些相对来讲那个比较便宜的一些这个资产，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下重手的啊，还是可以下重手。那么对于龙三这边呢，我刚才也汇报了，就主要还是看明年的这个 CPU。啊，主要对今年来讲的话，连这个龙二这边的话都受到芯片的这样的一个制约，那么龙三的话呢，事实上我们对今年的这个业绩也不易产生过高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明年的话就是开始赚纯手工的这个钱，那对他来讲的话，就是当然这个纯手工的钱这个壁垒还是非常的高啊，那么尤其是现在这个炒上游的这个设备炒了那么长的这个时间，那么还是做不出来这个全自动耦合的这样的一些光的这样的一个设备，那么所以说现在这块的话，就是说赚纯手工的这个钱壁垒非常的高。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它的这个业绩的这个爆发的这个时间应该会在明年。那明年的话呢，现在在相对来讲业绩比较低迷的这个今年的话，在遇到合适的这个位置的话，也是应该要这个下重手要配。因为我这个观点我刚才讲，就是 CPU、OCS 这几条是确定性的，未来斜率可能会比这个可插拔这边要更高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赛道。那么现在头部的三家都有 CPU 和 OCS 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技术上的一些储备。那么这次的话在 GTC。这个4月份的这个 GTC 大会的话，也都已经向大家公开过了啊。那么头部的这几家也不惧怕未来的这个技术路径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变化啊。那么所以说，这个是几家头部的，也是现在大家我知道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几个问题。那么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说有一家的话，二季度大家不用担心业绩。那么另外两家的话呢，主要看芯片解决这个情况，但是问题也不大，一家便宜，一家主要的这个看点还是在于在这个新技术那边都非常，三家都非常值得这个去配置。那么，另外的话呢，从一季度的这个情况啊，我们看到，从一季度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业绩这个 miss 这个情况啊？就是核心的原因两点，就第一点缺芯，第二点就是缺人。那么缺芯的这个问题使得国产的光芯片的这个重要性程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高度。那么经过我的这个测算，就是说明年全球大约 CW 加 EML 它的紧缺的这个程度大概是2亿颗，那么这2亿颗大概有1亿颗可以由中国的光芯片的这个厂商来顶上。那么光芯片这个东西呢是很难做的一个东西啊，并不是说它只有这个65纳米的这个制程就好像很简单，大家都能够来做，因为它是模拟电路，所以说它其实去纠结它的不对的啊，就模拟电路关键是那个 know how 以及它对线里边产能的这样的一个把控，那这是很难做的。就一家公司，就是我们研究过，就一家公司最初的这个它的光考虑里面或者重新流片的这样的一些改版，最最特别特别顺利，从零开始做一直到后面投产要上的这个时间。那么就目前来讲，全球光芯片最紧缺的是今年、明年、后年和大后年这4年时间是光芯片最紧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全球的这个产能，不管是扩产还是新进入者，它是顶不上来的。那么能够顶上去的，只有现在有大量产能的，而且已经通过验证测试或者即将通过验证测试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芯片的这个公司。那么眼界的这批公司的话，未来的话，它的这个业绩会持续的每个季度环比进入高产这样的一个环节。我现在了解是这个，就是不光是在寻求海外的一些光芯片的这样的一些扩产的，国内的这个易中天的这个3家都在积极对接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光芯片的这样的一些厂商。那么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呢，就是说龙头的话呢，就是说是元洁。那么元洁这边的话呢，它的这个好处是既有这个 CW 又有这个 EML。那么另外的话呢，元洁相对来讲下游对接的这个客户还是比较的这个齐的啊，并不是这个大家想的只有这一家啊。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那么第二的话呢是索尔斯。那么索尔斯呢，未来的话还是以这个 EML 和这个自用为主。那么明年的话呢，预计也会有这个一定的比较大规模的这个量能够用于这个商用啊。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永鼎和世嘉这边的话呢，我们目前了解到啊，就主要这个以这个 CW 这边为主。那么现在的话呢，也是相对来讲已经形成了这个有效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客户啊。那么还有呢，就是长光华星这边啊，就长光华星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讲它的这个优势是啊，产能会产能会比较的。有优势一些，所以说一共也就光芯片其实可配的这个也就这么几家啊。那么所以说呢，就这个板块，因为已经基本上我认为是属于这个开卷考了，就是这个未来的这个景气程度基本上已经是就是毋庸置疑的这种。那么所以说呢，我建议光芯片这个板块呢，就是还是建议在可以是适当的这个在合适的这个时机是可以去这个大胆的这个参与啊。那么就现在光这边的一个紧缺的一个就是排序的话，就是光芯片最紧缺。第二个缺的是易中天3家的这个人力，就是有没有成熟的这个产业工人，就是说能够完成最后那一道手工的耦合的这一道，那么缺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人。然后往后这个第三个缺的是这个隔离器和旋光片啊，这些东西。那当然上游的这个设备这块也很缺啊，但是它缺的这个程度事实上是有一定的这个轻重缓急的啊。所以说呢，在上游这边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呢，就是说如果说要首选的话呢，我建议是这个首选就是这个光芯片这边啊，就首选光芯片这边。那么所以说呢，以上这些的话，就是就是我想一下，国内算力芯片，海外算力可差吧，CPU、OCS 光芯片。哦，对，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本周的这个观点，就这次谷歌的这个新的这个芯片出来的话，就是最终确认了一点，就是北美从今年开始就是全液冷，因为它不管是推的这个8T 的这个训练的这个芯片，还是8R 的这个推理的芯片，那么用的都是这个液冷的。那么英伟达肯定就毋庸置疑了，GB300 往后的话是这个全液冷。那么 8T 刚才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刚才汇报了，一个是底层 24G 的这个 SerDes 就标配是 1.6T， 去年是标配是 800G 选配 1.6T， 今年标配 1.6T 选配 2.4T 或者 3.2T。 那么 8I 这边刚才那个没有重点的讲， 8I 这边呢主要是推了一个新的一个 Bald Fry 的一个架构。那么 Bald Fry 的这个架构的话呢，就是这个最大的这个变化呢，事实上是 HBM 的用量跟这个推理的跟训练的这个芯片相比上升了 33% 啊。那么但是呢，可惜的是这个存储这边的核心的这个资产是在美日韩那边。那么我们这边有一些存储这边的一些映射或者一些催化的一些这个资产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这个关注啊，也是可以。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液冷这一边的话，就是谷歌这次推出了以后，我们判断应该用的就是这个全液冷啊，应该用的就是全液冷。那么所以说 液冷今年正式从二季度开始进入到订单发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下半年液冷会进入到收入见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内的一些液冷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厂商，那系统的这个厂商主要也就是四家啊，就是英维克啊、森林环境，然后同济股份、高瓴股份啊，就基本就是。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是往液冷这边上游倒的话，就是液冷里面价值量最大的，整个系统里面价值量最大的就是这个液冷板。那么液冷板呢，现在可供的也不多啊，那么建议重点关注就是那个科创新源啊、思泉新材、硕贝德啊这样的一些液冷板的一些。那么当然，液冷这边往后再价值量再排的话，是这个 CDU 泵啊这样的一些，那么也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标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今天晚上这个会议呢，一个是海外链啊，就是可插拔这边啊，然后是这个 CPU OCS 啊，然后呢是这个国产链这边的话呢，是受到了英特尔 AMD。和英伟达啊，包括国内互联网和一系列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啊，那么主要是国产的这个芯片，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液冷，那么最后呢一块呢也比较重要，就是汇报一下这个宏观的情况，就从那个上上周是一直到上周，事实上北美的 TMT 板块其实算力这个板块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啊，这个暴涨暴跌，那么这里面的核心的话呢，就是还是这个加息降息的这样的一个考虑，那么周末呢应该来讲呢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利好的，一个呢是这个川普总统这边的话呢，应该还是这个发推了啊，就是说跟中东的几大国家都已经商量了，那么希望有望近期结束这个战争。那么当然，伊朗那边的话呢，还是口径还是比较的这样的一个保守，但是也给了一定的余地啊，说这个应该是允许这个每天通过的这个油轮的这个数量啊，这个是有比较大幅的一个这个增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新的这个联储的主席。啊，沃什这边是正式是这个走马上任了。那么，意为这个市场的这个预期上来了以后，就释放了一些鸽派的这个信号。这的话呢，对整体风险资产是莫大的一个利好。啊，那么因为明天的那个港股是这边是佛诞日，明天港股不开。那么北美那边明天也是这个休息。所以说呢，明天呢就是早盘的话，重点关注就是日韩的那么这个存储。啊，那么因为周末的话是释放了一些这个缓和和鸽派的这样的一些信号，那么未来的话呢，这个对我们 A 股这边呢这块的话，应该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那么不利好的一个东西呢，是周五这边是对那个老虎、富途和这个长桥三家券商进行了这个最严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啊。那么这块的话呢，对可能似乎是对这个情绪上是有一定的这个打压。那么所以说呢，总体宏观这边的话呢，我们认为是一个这个喜忧参半。那么应该来讲，忧的这个程度比啊不是那个喜的这个程度，应该还是比忧的这个程度要大一点。所以说，对于下周的话呢，我们对这个算力这边啊，就刚才汇报的一些的话，我们还是比较积极的这个看多啊。那么这个如果有未定之处的话，或者需要一些详细的特征什么的，那么可以跟我们国金通信团队或者跟对口的这个销售这边联系啊。那么我们祝各位领导啊这个下周投资顺利。那么我们下周的这个通信的这个沙龙再见啊。今天的这个会议呢，汇报的内容就。全部都结束了。那么有问题的这个领导可以开麦提问啊。那个没有问题的这个领导，我们今天的这个通信沙龙就结束了啊。谢谢各位领导的这个参会。